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还接着来阅读《福山宝训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该阅读《马太福音》的第六章到第七章。我们昨天读到了第五章啊，我们看到了八福，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是圣的盐和光。那么我们也谈到了天国的律法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不然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，从21节，那么到第48节，耶稣详细谈论了我们的义如何才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读第六章啊到第七章。好，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救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。因为主你应许我们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必得饱足。救主啊，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让我们能够渴慕主你的话，渴慕主你的同在，渴慕天国的义，能够归在我们的身上。就求主赐福给我们的学习，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当中，可以明白主你的话。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，那么第一节到第18节啊，里面也是谈到了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只不过呢，是谈到了我们在宗教的生活方面啊，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那么耶稣他首先谈到了论施舍，也就是论善行。圣经在马太福音的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”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然后耶稣谈到了假冒伪善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假冒伪善的人，他们行这个善事呢，故意叫人看见。为什么故意呢？乃是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有骄傲，有虚荣。他们行这个善事呢，不是为了帮助那穷乏的人，而是为了要炫耀他的爱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样的善行，这样的施舍毫无意义，那么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。因为这样的行为乃是在演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假冒伪善这一个词啊，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演员。假冒伪善就是演员的意思。他们的这些好行为都是演出来的，就好像人在演戏一样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3节就告诉我们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粉骚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就算能够把一切都变卖了，那么分给穷人，那么如果说不是发自内心真正的爱，而只是在表演的话，那么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没有任何的价值。那么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那么得了这个词在原文是指着完全得到的意思，就是说他们已经完全得到了他们的赏赐，就是得到了人的称赞，人的虚荣。所以因此呢，他们以后啊再也得不到上帝的赏赐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怎么可能我们的左手不知道我们右手所做的呢？那么要想我们的左手不知道我们右手所做的，那么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完全忘记了。弟兄姊妹，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善行， 不记得了我们的善行，甚至于连左手也不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情。的确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善行记在心里面，不应该感觉我们的善行是我们的功劳啊，是我们可以夸耀的资本。弟兄姊妹，不应该有这一个感觉，而应该感觉这一个善行是我当行的，是我欠了别人的债。所以在罗马书第13章第8节，保罗说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应该纪念我们的善行，而是说我们要感觉我们常以为亏欠他人。我们总感觉对别人做的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多，总感觉亏欠了别人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事。不要把我们的善行放在心上，而是要叫我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行善呢，不需要跟别人讲，我们只需要默默的去帮助别人就可以了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不得人的赏赐，也不得人的称赞，因为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称赞和赏赐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谈到的论施舍。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五节到第八节谈到的论祷告。那么耶稣也谈到了假冒伪善的祷告，就是故意呢要得人的称赞。那么他们也得到了人的称赞，所以因此啊，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，就是说他们已经完全得到了他们的赏赐，所以因此呢，他们就不能再得上帝的赏赐了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，那么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？啊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为什么要祷告啊？祷告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有多么的虔诚啊，并不是我们的功劳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？祷告乃是我们要与上帝的亲密，乃是感觉到我们的需要，感觉到我们的缺乏，我们需要上帝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就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，而是单单的与上帝的亲密，与上帝的建立关系。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祷告呢，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，就是要进入内屋，关上门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进入内屋，关上门呢？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其他地方不能祷告，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安静的祷告的地方，有一个专门祷告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要是安静的，没有人来打扰我们，那么就能够让我们更加专心的，更加清静的，那么来亲近上帝，把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秘密向上帝倾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应该准备一个专门祷告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只有我们和上帝在那里。那么另外，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面谈到的重复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说我们祷告不能够重复的来祷告呢？那么其实并不是的，因为耶稣祷告，耶稣也曾重复，在客西马尼园里面，那么耶稣他也曾重复的祷告，他三次祷告，但是外邦人的这个重复话却不一样。那么是哪里不一样呢？ 外邦人的重复化是指着机械式的、没有生命的，是指着没有思想的，这样不断的去重复。那么这一个呢，叫功劳啊，叫功德。他们说重复多少遍以上，那么就能够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。所以他们会背诵一些祷告词，或者呢是一些咒语，不断的去重复，刻板式的，没有生气的去不断的重复。所以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重复呢，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反复的来祷告，我们当然可以反复的来祷告，我们可以不断的为某一件事情不断的献上祷告，就像耶稣一样。那么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在客西马尼园里面，他三次为同一件事情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能够机械式的去重复这一个祷告词，就像外邦人敬拜偶像一样，但是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，那么用心灵、用悟性的不断的来祷告。那么另外，耶稣又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没有祷告以前，我们的需要天父早已经知道了。所以因此啊，我们没有必要用很多重复话来祷告，好像上帝呢听不见似的。所以因此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到祷告不是我们的炫耀，那么也不是我们的功德，那么祷告更不是魔法。所以耶稣谈到了假冒伪善的人的祷告，那么也谈到了外邦人的重复化的祷告。那么这两个方面都告诉我们，祷告不是形式化，那么祷告呢也不是我们的功德，因为我们在没有祷告以前，天父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需要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啊？祷告并不是让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因为他已经知道，所以祷告呢并不是告诉上帝我缺乏什么，我需要什么，而是与上帝的亲近，与上帝的交流。所以因此啊，耶稣说我们祷告要进入内屋，关上门，那么这个呢，那是亲密的交流，亲密的关系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了这四个方面。第一个就是祷告不可故意让人看见，第二个方面是祷告进入内屋，关上门，那么第三个方面，祷告不可用许多重复话，那么第四个方面，我们没有祷告以前，天父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需要。那么下面呢，就谈到了主导文。这个主导文是耶稣告诉我们该如何来祷告的一个模板啊，一个范例。弟兄姐妹，主导文并不是拿来背的啊，主导文不是拿来背诵的，而是呢告诉我们该如何来祷告，这是一个范本。那么耶稣说，我们祷告呢要称呼上帝为父，所以祷告就好像是儿女来到父亲的面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祷告并不是乞讨啊，并不是像这个要饭的人一样去乞讨，不是的，祷告乃是像儿女一样来到父亲的身旁，既显明了关系的亲密，因为是父子的关系，那么也显明了我们的权利，我们能够有权利来到上帝面前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个权利不是我们本来就有的，而是耶稣赐给我们的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，弟兄姐妹，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因为耶稣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给予我们有这样的身份和权利，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称上帝为父。那么下面呢，耶稣谈到了三个愿望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姐妹， 三个愿望是愿望什么？第一个是上帝的名，第二个是上帝的国，那么第三个是上帝的旨意。所以一个是上帝的名，一个是上帝的国，一个是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要先求上帝的事情，然后呢再求自己的事情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求我们自己的事情求什么呢？这里面耶稣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什么？第一个日用的饮食，第二个免我们的债，第三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那么这个饮食是生活方面的，那么这个免债和这个遇见试探是属灵方面的。所以一个是属世方面的，一个是属灵方面的，那么都要来祈求。那么不要祈求明天的，而要单单祈求今天的，因为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需要祈求今天上帝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和能力，那么明天上帝也会赐下新的恩典和能力。那么最后就是一个总结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那么这个总结呢，就是把荣耀归给了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祷告的结尾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导文分为四个板块，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是称呼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称呼。第二个呢是祈求上帝的事情，第三个是祈求我们自己的事情，那么第四个呢是一个总结，将荣耀归给上帝。那么这个呢是主导文的模范，那么里面并没有重复的话，而是非常简单扼要的概述我们的需要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天父他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需要。那么这个主导文是对上面论祷告的一个说明，那么下面的一个是论饶恕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论饶恕呢是对这一个祷告的一个说明，在六章在第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说上帝饶恕我们的过犯，我们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但是我们倘若没有免人的债，我们怎么能够求上帝免我们的债呢？我们又怎么好意思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呢？所以啊弟兄姊妹，我们希望上帝饶恕我们的过犯，我们也应该饶恕别人的过犯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我们怎么样待别人，上帝也要怎么样待我们。所以因此啊弟兄姊妹，饶恕别人就是饶恕自己。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的论禁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禁食呢？禁食并不是炫耀，不是炫耀我们有多么的虔诚，多么的敬虔，不是的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，因为他们禁食是故意要炫耀他们的敬虔，他们把脸啊弄得难看，脸上带着愁容，然后呢披头散发，在大街上行走，让人看见他们是禁食。那么禁虔的法利赛人，他们一个礼拜呢要禁食两次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禁食的时候，我们要梳头洗脸，我们要打扮得干干净净，不让别人知道我们禁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禁食不是给人看，那么也不是呢炫耀， 而是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，是请求上帝的饶恕，请求上帝的恩典。那么这个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谈到的，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那么这里面谈到了论善行，论祷告，那么还有这个饶恕，还有论进食。那么无论在哪一个方面，那么我们都不是做给人看，那么都是呢我们与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宗教的生活，我们的信仰，那么和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，跟人是没有关系的，而是跟上帝有直接关系。因为我们不是做给人看，那么乃是呢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好，那么下面第六章第十九节，那么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十节，是谈到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就是天国子民的生活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就是论钱财啊。圣经在第十九节到最后的三十四节里面谈到了论钱财。那么首先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因为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咬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词语是描述了地上的财宝它是不能够永存的，那么它会流失掉。那么只有天上的财宝才可以存到永远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去我们属天的财富。所以这一个属天的财富，那么被称为上好的福分。那么耶稣称赞玛利亚说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属世的财富那么会消失的，那么属天的财富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这是一个。那么另外一个，我们为什么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呢？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家里面放着100万的现金，那么你是否时刻挂念着这个现金放在家里面是否安全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你出门在外啊，你会时时刻刻想着你家里的这些财宝。那么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财宝如果在世上不在天上的话，那么我们的心也在这个世上。但是倘若我们的财宝在天上，那么我们也会追求属天的，我们也会呢渴慕属天的，我们就会渴慕耶稣的第二次再来，我们就会非常努力的预备主的再来。然后耶稣谈到了这个眼睛。那么眼睛，弟兄姐妹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眼睛如果明亮啊，全身就光明；眼睛如果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那么倘若我们里头的光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我们说一个人倘若他眼睛看不到，那么如果说他心里面是光明的，那么也很好啊。但是倘若一个人他内心是黑暗的，心眼是瞎的，那么就算眼睛能看到，那么又能怎么样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人会把钱财积攒在地上呢？乃是因为心眼瞎了。因为心眼瞎了，他看不到属天的财富，看不到属天的福分，所以因此呢，他只追求属世的财富，属世的享乐，那么属世的放纵。只有心中眼睛明亮的人，那么他才可以看到属天的财富。就像这个摩西一样，摩西宁愿和以色列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，因为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。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27节。那么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的6章24节里面谈到两个主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在古代有这个奴隶，那么奴隶呢，他只能够有一个主人，不能够有两个主人，不然的话那么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做。但是今天很多的人信耶稣啊，很多基督徒，他们想要侍奉两个主，他们既想在世上享受属世的福分，那么又想在天国享受属天的福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根本是不可能。既想在世上做财主，没有逼迫，没有患难，世人都支持我们，我们也非常的富有，那么也想到天国享受永远的啊生命，永远的福了。弟兄姐妹，根本不可能。这个想法就像犹太人啊希望可以推翻罗马人的辖制，建立属世的帝国是一样的，乃是一种妄想。那么这样的人就是雅各书1章7节谈到的心怀二意的人，既想得世界又想得天国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人什么也得不到，既想积攒财宝在天上，那么也想把财宝存放在地上，两方面都存。所以啊，很多人信耶稣只是为了得属世的福分，只是为了吃饼得饱。所以雅各这么说，雅各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雅各书4章3节。所以因此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所以啊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在19节到24节里面谈到了不要追求属世的财富，而要追求属天的财富。然后呢，他这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忧虑。那么人为什么会忧虑啊？就是因为人不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这属世的财富，我们不满足，我们想要追求更多，我们想要的更多。所以因此呢，耶稣说不要忧虑。那么忧虑是由两个方面带来的结果，一个是贪心会导致忧虑，另外一个是不信啊，没有信心也会导致忧虑。然后耶稣谈到了两个方面，一个是飞鸟，一个是百花。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弟兄姐妹，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何况是我们呢？那么还有这一个百花，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也不劳苦也不纺线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以色列国家最强盛的时候，那么也是呢最智慧的一个人。当时南方的示巴女王来访问所罗门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惊讶于所罗门的智慧。但是啊，就是所罗门的智慧，那么所仿造出来的这个衣服，那么也比不上一朵小花。所以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飞鸟是告诉我们不要为吃而忧虑，那么这个小花是告诉我们不要为穿而忧虑。因为上帝他养活天空的飞鸟，那么岂不更养活我们人吗？那么上帝他给百花这么美丽的衣裳，那么岂不也给我们预备美丽的衣服吗？那么耶稣反过来又说啊，他话锋一转，他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小信的人呐。我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能不能啊？ 我们不能啊，我们谁也不能。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睡在炉里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为我们的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而忧愁，乃要为我们的得救而忧愁。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得救，关心我们永远的生命。那么耶稣告诉我们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吗？大部分的忧虑都是来自于明天啊，这来自于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情。因为人忧虑啊，都是忧虑明天会怎么样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，今天的难处已经够我们担当了，那么何必再担心明天呢？因为明天自有上帝的带领。那么这个是第六章，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七章。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是谈到了不要论断，那么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里面是谈到了求则得之，就是祈求就得到。那么其实呢，这两个部分都是谈到了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论断人。那么什么是论断啊？论断的意思就是审判啊，不要去审判他人，不要去论断他人。因为论断就是审判，审判就是定罪，给别人定罪。那么岂不知，当我们定别人罪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跟别人一样是一个罪人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然后耶稣举了一个比方，就是刺和梁木的这一个比方。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却看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刺呢？刺就是从这个梁木上面那么取下来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碎片，就像真的粗细这么大小的一个碎片，从梁木上取下来的。所以啊，别人眼中有这样的一个小刺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的也不错，那么他眼中的确呢是有这一个小刺的，你看的是不错的，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我们眼中的梁木，我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却没看到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。所以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，当我们定别人罪的时候，那么其实我们跟他一样，或者我们还不如他们呢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批评的时候，当我们定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犯了没有爱心的罪，就说明我们心里面有骄傲，没有谦卑，我们心里面呢是自私的，是没有爱心的，是不愿意饶恕，不愿意宽容的。那么可能你会说啊，他犯的罪我没犯呢，他偷盗我没有偷盗啊，他在安息日说实话我没有在安息日说实话呀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你说的也不错，的确呢你没有偷盗，那么也的确你没有在安息日说实话，但是你没有他的这一个罪，但是你有你自己的罪。每一个人的罪都不一样，弟兄姐妹，别人有别人的罪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罪，每一个人罪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因此呢，我们看到别人的罪，我们就想要指责，想要定罪，但是却没有看到自己也在犯罪，自己也是一个罪人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先除掉我们自己的良目，我们才可以看得清楚，我们才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去掉眼中的刺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不要论断人，因为论断人就是在定自己的罪，而饶恕人呢，饶恕他人就是饶恕自己。那么另外，耶稣说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放到这个地方呢？因为前面是谈到了这一个论断，那么这个地方谈到的是一个内心刚硬，不愿意悔改，不愿意接受你责备的人。那么你或许是好心来帮助他，那么来劝勉他，但是呢，他不领情，他不接受，他不但不接受你的好意，反而转过来攻击你，那么还来啊践踏。那么这个圣物是什么呢？圣物呢，一般来讲是指着献祭的这个祭物啊，被称为是圣物，分别为圣的这个祭物被称为是圣物。那么这个珍珠，猪它欣赏不了这个珍珠的，它反而践踏珍珠，那么还反过来呢咬你一口。那么这个珍珠就代表了宝贵的真理啊，宝贵的真理。所以无论是圣物那么还是珍珠，都不要给那些不领情，不愿意悔改，内心刚硬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不要把我们的时间啊，不要把我们的精力浪费在这些人身上，而是要抓紧时间把福音传给那愿意接受真理的人。因为有些人内心很刚硬啊，那么你传福音给他，他也不接受，你关心他，你爱他，他都不接受，他反而还反过来攻击你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对于这一等人，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要转离他，那么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，把福音传给愿意接受的人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有些时候呢，并不是我们没有爱心，因为很多人说啊，他之所以没有改变，是因为你爱心不够。如果你有爱心的话，那么他肯定呢会改变。弟兄姊妹，不是的，有些人啊，不是因为你爱心不够，就算你把心掏出来给他，那么把珍珠给他，那么他也不会接受，他反而践踏，那么还反过来攻击你，因为他内心刚硬，你怎么样他都不会去悔改。那么对于这一等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，我们要把时间用在有价值的事情上，我们要把福音传给那愿意接受的人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耶稣从论断，然后呢转移到了一个刚硬的人身上，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。那么下面耶稣谈到了我们祈求就得着，他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祈求就得着呢？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第八节说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所以啊，耶稣解释这个原因是什么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原因并没有利益关系啊，没有这个利益的往来，而是说我们祈求就能够得到，这个呢就是原因。但是这个，那么听起来好像呢是不可思议，好像不太可能，因为在人间是找不到的，因为在人间都是有利益交换的，那么你对我好，我才对你好，但是上帝不是这样，只要我们祈求就能够得到，那么这就是原因，那么也是没有为什么。 如果非要说一个为什么的话，那么就是好像儿女向父亲祈求一样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非要说一个原因的话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原因。好像呢，儿女向父母求东西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做儿女的啊，求这个父母亲，那么父母亲给我们是什么原因呢？那么父母因为什么原因给我们？那么天父也是因为什么原因垂听我们的祷告？并且我们的天父比我们的父母亲更爱我们，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那么更何况是天父呢？岂不更把这个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吗？虽然弟兄姊妹，主的应许祈求就得着，没有任何的原因，只因为我们称他为父，只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然后在第十二节，耶稣总结，他说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愿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啊，所以就说明这是对以上的啊所讲的内容的一个总结，就是对以上所有的内容，对以上福山宝训所有的内容的一个伦理观的一个总结，就是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待人。那么这一句话不是被动的，而是主动的。弟兄姊妹，天国的子民的待人方式不是根据别人待我们，而是根据我们愿意别人怎么待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待人方式啊，不是根据别人怎么待我们，我们也怎么样待别人，不是的，而是根据我们愿意别人怎么样待我们，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待别人。那么这个呢，是天国的子民待人的方式，待人的原则，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，那么也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因此啊，我们祈求就得着，那么因此呢，我们也要帮助那寻求我们的人。那么天父上帝拿好东西给我们，我们也要拿好东西给别人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我们待人的原则。上帝怎么样待我们，我们也要怎么样去待别人。我们愿意人怎么样待我们，我们也要怎么样去待人。好，那么下面啊，下面的第13节到27节里面是谈到了遵行天父的旨意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上帝的真正的天国的子民。弟兄姊妹，天国的子民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要走窄路，进窄门。圣经在第13节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呢是有背景的，就是当时这个城大部分是建造在这个山上面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所以因此啊，城大部分啊是造在这个山上。那么这个城墙的这个大门啊，城门在早上的时候呢才打开，那么在晚上天黑之前要把城门给关掉，所以人必须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城里面，不然的话就被关在城门外了。那么回城的这一段路，他们需要爬山，那么这个路呢并不是很宽大啊，这个路呢一般都比较小，而且路上崎岖难行， 所以耶稣讲的这一个比喻呢，当时的百姓都能够明白，因为他们就住在这样的一个城里面，所以他们都知道这条路是小路才可以进到啊城市里面。所以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引到永生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回家的这一条路是崎岖难行，那么这一条路呢，路上有很多障碍，我们需要努力的啊进窄门。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努力进窄门。路加福音第13章24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窄门和宽门，那么窄路和宽路是什么意思呢？门很宽，路很大，代表着很好走，所以因此呢没有约束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很放纵，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感觉很好走。但是啊窄门和小路呢有约束啊，那么导致呢我们感觉啊很难走，天国很难走。弟兄姊妹，进天国是有要求的，那么要被律法所要求，被律法所约束，不能放纵我们的罪恶，不能放纵我们的肉体。所以我们要牺牲属世的享乐享受，而要背起十字架，那么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宽路啊既是指着不信的人，那么也是指着教会里面放松上帝律法的人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很多信耶稣的人他们不能进天国里面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他们自称是信耶稣的，从表面看来他们是基督徒，但其实呢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他们是行在那一条宽路上大路上的。所以啊这一个大路呢既是指着不信的世人，那么也是指着信了耶稣之后没有悔改的，没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。那么在第15节到20节里面谈到了我们要防备假先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防备假教师，我们要防备假先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引诱我们偏离，行走在小路上啊，他会引诱我们偏离小路，偏离正路，引诱我们到大路上去。那么从表面看来他们也和我们一样，因为他们是外面披着羊皮，而里面呢是残暴的狼，里面没有重生，里面没有改变，外面是基督徒。那么他们也传道啊，他们也赶鬼，那么他们也宣读圣经，从表面看来他们跟我们没有两样，但其实有着本质的不同。耶稣告诉我们如何来分辨他们呢？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分辨假先知，分辨假教师，分辨假基督徒，不是听他讲道，那么也不是呢听他说什么，那么也不是看他的宗教生活，而是看什么？看他属灵的生命，看他有没有好行为，看他有没有这个果子。那么果子是什么呢？果子就是悔改的行为。在马太福音3章8节，施洗约翰说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所以果子就是悔改的果子，就是悔改的行为。那么什么是悔改的果子呢？在加拉太书第5章22节里面谈到了圣灵的果子，圣灵九种美果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弟兄姐妹，好基督徒、好树会结出圣灵的九种美果，因为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 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，我们在奔走这条窄路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假先知，我们要提防假教师，因为他们手中也拿着圣经，从表面看来他们和我们一样，但是我们不要看他嘴里面讲什么，而是要看他的行为怎么样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弟兄姊妹，谁能进天国啊？信耶稣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吗？不是的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，唯独结出好果子的才能进去。后面又说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这一句话多么的可怕，耶稣的否认多么的可怕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弟兄姊妹，信了几十年的主，信了一辈子的主，那么到后来如果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，那么到后来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弟兄姊妹，该多么的可怕，多么的黑暗呢？所以今天我们要省察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省察我们的信仰是什么。我们的信仰是嘴巴的信仰还是行为的信仰？嘴巴说主啊主啊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不行，必须要在行为上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必须在行为上遵行天国的律法。我们的义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弟兄姊妹，信耶稣不在乎我们能够传道，也不在乎我们能够行异能赶鬼，而在乎我们有没有耶稣的生命，我们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。那么就算我们很有才华，就算我们很聪明很有能力，但是我们却不遵行天父的旨意，那么对不起，进不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的人是谁呢？他们行的这一个神迹是真神迹呢，还是来自于魔鬼的假神迹呢？所以啊，关于这个方面，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想要知道，但是呢，我们却不知道。因为耶稣这个地方并不是谈到真假神迹，而是要告诉我们的重点，乃是告诉我们，人的才华、人的才能和能力，那么都不重要。无论传道也好，赶鬼也罢，那么只要不遵行天父的旨意，那么都不能进天国。那么这个呢，才是耶稣表达的中心思想啊，表达的重点。所以耶稣并没有表达这个神迹是真神迹还是假神迹，这个耶稣没有表达，耶稣也没有讲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一般来讲，可能是包括了两方面的神迹呢，都有，可能也包括了真神迹，那么也包括了假神迹。为什么这样讲啊？因为有些时候呢，上帝也会使用啊那些自称是遵行他旨意的人，那么来施行这样的神迹。打一个比方来讲，巴兰。巴兰奉上帝的名说预言，那么预言到以色列，那么连说了四次预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巴兰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吗？很显然他不是，但上帝还是使用他宣讲这个预言。 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，即便是不遵守天父旨意的人，那么也有可能被使用来传达属天的信息。那么另外还有这个犹大啊，耶稣的门徒犹大出卖耶稣，那么我们说犹大遵行天父的旨意吗？他也没有，因为他是个贼。但是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，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，那么肯定也差遣了犹大。那么犹大出去奉主的名传道，那么同样的也奉主的名赶鬼。因为门徒回来之后呢，他们说连鬼也服了我们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上帝呢，他也会使用啊一些人，即便他不遵守他的旨意，那么他也会使用一些人去传道，那么来赶鬼。所以这个呢，说明不了什么。所以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这里面谈到的是真神迹还是假神迹，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，可能两者都有吧。但这个呢并不重要，真神迹也好，假神迹也罢，只要我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，那么要被关在天国的门外了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不在乎我们的传道有多么的精彩，多么的成功，那么也不在乎我们能行多么大的神迹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天国的子民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是行在小路上，要进窄门。然后在下面的24节到27节，耶稣说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下面，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弟兄姊妹，在于什么呢？我们的信仰在于什么？不在于我们的口头表白，不在于我们的信仰宣告，而在于我们的行为。在于听道要行道，明白多少就行多少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，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。聪明人听见主的话就去行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那么无知的人听见主的话没有行动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13节到27节谈到的天国的子民，上帝的真儿女，那是遵行他旨意的人。那么最后的28节29节是一个总结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的确，弟兄姊妹，众人从来没有听过像耶稣这样讲话的，像耶稣这样讲道的。那么当时的文士他们怎么样讲道呢？他们都是小心翼翼的引经据典，小心翼翼的引用古人的经卷，引用古人的遗传，那么来证明他们的观点。但耶稣不是这样讲道啊，耶稣没有引用什么，没有引用任何的这个资料。耶稣不需要引用任何的资料，那么来证明他的话，而是怎么说啊？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没有引经据典的来证明他的话，而是说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告诉你们。所以耶稣乃是在宣告，不是在引经据典。并且最后的总结也是说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又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讲话是有权柄的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乃是天国的君王，向天国的百姓宣布天国的律法，所以他不需要引经据典，他也不需要 引用什么资料和文献来证明他的话，那么他直接宣布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那么福山宝训我们就读完了。那么这里面的大概的意思呢，我们也讲解过了。那么今天啊，我们只是一个大概的讲解。那么希望以后呢，我们还有机会啊，能够在一起更详细的来学习。那么我也希望啊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使我们的义呀、啊，都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那么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听到就行道，能够做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将来都能够得救，都能够进天国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赐恩典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努力进宅门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主你这样教导我们，主啊，你的话是宝贵的，是真理，主啊，你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，来栽培我们。愿主你也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信心，也赐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可以听见主你的话就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我们也祈求主除去我们内心的虚伪，除去我们的骄傲，除去我们爱世界的心，帮助我们能够洁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把主的话存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因主的话而能够改变，能够成为圣洁。救主啊，使我们今天可以进入主你恩典的国度当中，将来可以进到那荣耀的国度里面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众人的盼望，也是我们的追求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